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爱就与我们同在。现在感恩的季节，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回首过去的一年，每一步主啊，我们都经历了你的同在，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不管是逆境还是难处，主啊，你都带领我们走过，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引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你让我们在美国可以得地为业，你让我们在美国可以建立家室，生养子女，让我们在美国可以得地为业。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引导，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谢谢你主啊，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咒诅。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引导我们一步又一步的走向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每个站立在你面前的带着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人交给你。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主啊，你必主啊听你儿女们的祷告，主啊，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祝福我们在过去年走过的脚步，当新旧的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让我们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新造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们把荣耀归给，握握手，跟旁边的握握手，说耶稣爱你，很高兴认识你，请坐。哈利路亚，请坐，感谢主。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了，大家握握手说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来来来握握手， Happy Thanksgiving， 感谢主。所以那感恩节，感恩的季节就是要献上感恩，明白？哈利路亚。所以神的儿女是吧，在感恩节的时候要来到神的殿中来献上感恩。那么感谢主，今天看到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在这感恩的季节。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今年的见证呢，我们是啊王悦弟兄啊，我们这个一个大画家啊来到我们中间来讲他的见证。那王悦呢，我们大家知道他们去年一年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妻子癌症化疗，那么在化疗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上帝的同在。我们用掌声来欢迎王悦弟兄，来那个麦克风，那个最好的那个一号，好，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不安的举手。我也从不安，那是在信主前。现在我很安，为什么？因为我沐浴在主的恩典下。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感恩的季节里献上我的感恩。我是50年代末期也在北京生的，我跟张伯利是同岁。因为大家知道50后的这一代啊，在中国历史上是命运多舛的一代，人生曲折啊，想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在童年和少年，到了青年的时候，是吧？又面临着五四，相当于五四一样，比五四更猛烈的一次运动，是吧？然后，就拿张伯礼来说，他的经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这是一个50后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这是他们的经历。50后呢，他们受的教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思想体系构建的一个教育体系，它是无神论的，它摒弃所有的宗教，摒弃所有的灵性，是吧？把所有的教育都归到这个党和这种 人的这种制约下。他的另一个支撑就是这个进化论，他不承认创世纪，他说人都是从猴子变来。我其实也是受这种教育，是吧？我也坚持，我也看着那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是吧？和咱们有点依稀仿佛。但是他从4万年前到今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链接，所以整个的进化论实际上是不攻自破。那么什么是真理？上帝才是真理，这是我当时是绝对不承认的。所以对宗教的排斥的态度，因为我是学画画的，所以西方绘画里边，在这个文艺复兴以前以后一直到18世纪充满了宗教的题材。我和张伯利去东欧这个旅行的时候，一下飞机就看见巴别塔的这一画，是吧？所以在西方的整个的这个文化当中，圣经是一个这个基础，是吧？从不信到信，这有一个艰难的过程。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讲的这个题目是这个罐头里的沙丁鱼。这个题目呢，就是我的对这个我所有的这个归正之路的一个总结。我就像一个罐头里的沙丁鱼，在这个空间里边，我的格局是吧，就是这样。因为中国塑造的人都要把它是吧塑造成这种罐头里的沙丁鱼的样子，很听话，是吧？洗干净，烹饪过了，然后再给它封起来，是吧？它为什么不是鱼缸里的鱼呢？因为鱼缸里的鱼它还能看见外边，罐头里的鱼是没有生命，是看不见外边，是没有感知的，是吧？所以这是塑造，是被塑造的。我呢，在95年来了以后，我见到美国人呢信基督教，也知道圣经是建立西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基础，但却不予理会，甚至对夫人去教会去团契表示不理解。直到夫人被检查出了癌症，这时自己的身心呢极度混乱，被突如其来的无助、绝望和恐惧彻底的占据。这时我才渐渐的知道，我所受的教育，我所被塑造的这种格局，是吧？是多么的渺小和软弱。因为格局小，我就在罐头里边，所以我的喜怒哀乐可以放大到极致，所以我不能控制。当我听到爱人得了癌症的时候，好像这个就是我精神上已经完全被摧垮，是吧？摧枯拉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格局太小，是吧？我不知道我这个铁壳外边是什么。我用酒用烟呢试图麻痹自己，摆脱极端的负面情绪的捆绑。那时我还不懂烟酒本身就是捆绑，大家可以想象，我用捆绑去解除捆绑，结果会是什么样？越捆越解，越捆越捆越紧，是吧？我几乎是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呢，我太太用祷告，是吧，来向神这个祈求，让我呢就是神开启我这个铁盖，是吧？让我从这个罐头里边走出来，是吧？沐浴在神的这种荣耀下。神好像听到了他的祈求， 上帝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安排我的归正之路，这时候上帝就已经真的安排了。他听了我太太的祈求，然后安排了我和张伯利去东欧的一趟旅行。这趟旅行是我一生中要感激的。我在情绪边缘极度的这种失控的条件下情况下，得到了张伯利牧师默默的鼓励，他的充满灵性的生活，他的充满了活力的歌声陪伴我走了一路。我从那儿我才看到基督徒活得这么丰富，情感寄托得这么丰满，我决心归之信主。在我信主以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的朋友都说，你真的变了，怎么阴霾没有了，脸上皱纹也舒展了。我说这是主的恩典。我是一个被塑造、被烹制、被封闭的沙丁鱼，如果没有主的开启，我是无法脱离腐朽的桎梏，回到大海，蒙受洗礼，感受主恩，获得新生的。我脱去了旧的生命的桎梏，找回了我新的生命。我现在用我的画笔已经不是以前的画笔了。我说所有的美，最伟大的美就是上帝的创造。我们任何的灵感，世界上任何的艺术精品都是源于他的启示。我要用我心声来画出更符合主的心意的作品。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刚才王岳弟兄的见证啊，我还仿佛回到我们在东欧的情况。昨天圣灵感动我，我们每个礼拜会找一个人讲见证，那我就想到了王岳啊，神感动我想到，因为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全教会要在一起讲见证，每个团契都有，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要来讲见证。那没有他，我就想到，我说礼拜天要不要来讲两句。他正在画画啊，我给他太太打电话，太太跟他一说，他立刻把画就放下了，然后就赶紧去写这个见证。我说要写出来的啊，我要看的，昨天都传给了我，非常好，感谢主。他用了一个形容，他是一个啊罐头盒子里的沙丁鱼，没有生命，没有世界，他的世界就那么小，但神开启了他。我记得琳达得癌症的时候要化疗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他夫妻非常的相爱，虽然经常吵架，但是还是很相爱的啊。这个你不要以为吵架的夫妻不相爱，有的夫妻可能啥都不说了，也就没什么事儿。所以感谢主。那他们两个买了去东欧旅行的这个机票和那个是1300广播电台组织的一个，后来觉得这个他不能去了嘛，因为得癌症要化疗啊，不能去了。要浪费也挺浪费的，挺几千块钱，所以就让给我了，所以我就挂着琳达的牌儿就去了。每次我记得分宿舍的特别有意思，一分宿舍说王岳夫妇，我就跟他走了，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好奇怪这两个人啊。每一天他都在愁苦中度过，一天三包烟啊，欧洲的啤酒被他喝遍了啊，这个每次都能喝几瓶十几瓶。也来麻醉自己，但是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看见。当我们下了一个到一个国家下了车，我们到一个博物馆啊，第一次看到一幅画，就是巴别塔的故事。那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画的巴别塔，那个时候人骄傲塑造一个巴别塔啊，然后上帝把这个巴别塔给拆了，把语言分开了， 所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有限的，这是你不承认。人们有时候自己愿意做上帝。我觉得那一趟欧洲之旅，把他完全的，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发现最好的画、最有价值的画，那些作者都是基督徒，而且那些最有影响的画作，他们的题材都是关于基督教的啊，因为那是永恒的题材。你说这些画家，我们过去画的那不都是很有限的吗？毛主席到安源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那你画了不管什么画像，最后都是政治题材的、历史或者某一个时代题材的，最后都会被历史淹没。唯有那些表达上帝的永恒的题材才能存到永恒。他那天看到了，他我们每天都为他祷告，然后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唱歌，因为他特忧愁，我一定要带他出去，晚上都睡不着觉。我们就到了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不管是这个是那叫什么我们到了罗马尼亚的首都这个布达佩斯的广场，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广场，那还是什么维也纳的广场，我们都到那儿唱歌去。我在那唱，那些乐队就给我们伴奏。你说他这个欧洲的乐队也在广场的乐队，一见中国人就开始演奏这个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俩一过去一看中国人来了，就我们就给小费嘛，月亮代表我们的心嘛，对不对？那我们不唱那个，我们就开始唱我的太阳，我们唱的全是西方的歌曲。哇，他们对中国人刮目相看，而且我们的声音响遍了整个广场，那戏的人多得不得了，就像开布道会一样，很多人给我们小费，你知道吗？所以感谢主，那一路神带领我们回来，他在大海里受洗。我觉得那天他受洗这个非常的特别。他那天受洗的，他要进大海的时候天是阴的啊，那天我们有3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天是阴的，一片云就在上面，乌云。当他进入大海的时候，那云一下就裂开了，太阳从上面照下来。我就想到圣经所说的，当耶稣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的降在他的身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那天我觉得圣父、圣子、圣灵同时的在他的身上在众弟兄姊妹的身上。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在感恩的季节，我们都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我们的时间都很短，我这几天一直去各个团契，我们大家都讲不完的见证。我们每次讲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多得不得了，我们真的是讲述不完。这一年或者这一生，神给我们太多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边得以纪念。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感恩，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神的命令。神告诉他的儿女，就像你做父亲告诉你的儿女，当他要离开家的时候，你说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这是个命令，不仅是个命令式，而且是一个现代进行式。这个语言是个现代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感恩要不断的感恩，不断的感恩。所以我们刚才说，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很多感恩。当我们想到这个感恩，我想弟兄姊妹，你今天可能你要想三件事情你要感恩的。这一年你有哪三件事情你要感恩的呢？你有哪三件事情你要感恩的？你看到我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有三点。第一个，什么是感恩这个为什么要感恩，应该怎样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感恩是对施恩者所给予的益处、恩惠最合适、最恰当的回应的称谓。 Thanksgiving， 感恩是对别人对你有好处的一种回馈。那这是在维基百科全书给这样一个定义。那么也有人说，感恩是一种追求幸福的过程和生活的方式。那么一个人如果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们现在在开幸福小组，什么样幸福的人呢？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一般的都不太会感恩，因为中国的文化里边没有感恩。在美国有感恩节，还有哪国家有感恩节？弟兄们告诉我，哪里？加拿大。 只有这点国家有感恩节，全世界没有国家有感恩节的，中国是没有感恩节的啊，只有美国和加拿大有感恩节。那么美国的感恩节大家也了解，没有感恩节是因为1620年啊，五月花号这一批人来到了美国，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们遇到了非常艰难的一个冬天，不少的人在饥寒交迫中染病身亡。后来印第安人伸出了援手来教他们种玉米种南瓜啊，后来他们迎接了丰收，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到来十一月份的时候他们丰收了，所以他们就把印第安人请来向他们献上感恩。而后来美国就把这个节日在林肯总统的时候就定为国家的节日，就是第四个星期的第四个星期四，就第四个星期四就是感恩节，所以英文叫 Thanksgiving。 所以我们刚才当过这感恩节的时候，他们是要向人向印第安人献上感恩，也是向上帝献上感恩。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中国的新移民来到美国，我不知道有多少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感恩节的，请举手，我看有没有在第一次过，哇这么多。所以这个感恩节对你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意义非凡，因为你们第一次过了一个节日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春节就大吃二喝嘛，啊，中秋节就是家人团聚嘛，我们但是都没有感恩这个日子。我们今天要过一个感恩的，在一个新的土地上，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神带领了离开我们的自己的故乡。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利利的乌尔，来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一个坛，筑一个坛他就敬拜上帝，就献上感恩。那我们也是，我们来到美国新的土地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感恩的生命会给世界带来美好，会给我们生命带来益处。有一个故事说，一百年前有一个感恩的事情被传为美谈。那么有一个少年不幸落水了，然后就被一个贫困的穷人农民给救了。然后这个少年的父亲是一个绅士特别有钱的贵族，他就找到这个父亲说，我要感谢你，你说吧，因为他有钱有地位，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要钱我给你钱，你要房子我给你房子。那个农民说，我不需要任何的报酬，因为这是我一个应该做的决定，我应该帮助这个孩子，他溺水我把他救出来，我不需要任何的感谢。那老贵族就说，这怎么可能呢？啊，他就看到他旁边一个农民的孩子很脏，他说，这是你的儿子吗？老农民说，是我的儿子。他说，好，我可以资助你的孩子读英国最好的学校，这个费用我全出。那个农民想了想说，哦，这个可以，我的孩子也特别想读书，那我们又没有金钱。后来这个年轻的人就上了大学，他读了伦敦的圣玛丽医学院，他在那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后来这个人获了诺贝尔医学奖，他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发明了青霉素。所以就是你看这一个感恩的事情多美，这个一个农民他救了别人的孩子，他的孩子上了最好的学校，成为一个最著名的科学家。大家知道吗？那个老贵族的儿子是谁？丘吉尔。所以这个世界历史上能成为伟人，一定是他们生命中有很多伟大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人的生命能够卓越，一定是你有卓越的思想。如果你没有卓越的思想，你不可能活一个卓越的人生。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感恩可以使世界变得很美，感恩是对于施恩者一种应该有的回报。所以如果你列三项的感恩，你今天会列什么呢？想想今年，你如果让我列，第一，我博士毕业了，我读了12年终于把博士读完了，这是不是要感恩呢？这感谢神，就绝对不是我自己的努力。那因为我毕业那天是2019年的5月4号，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那一天是我的毕业典礼。那我第二感恩的事情呢是什么呢？啊，我的太太也毕业了，所以她也在学院里，她读完了硕士，她是先读博士后读硕士，我是先读硕士后读博士。那我们终于把书都读完了这一年，可能这辈子我们也除了自己看书以外不会再读什么学位了，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两件感恩。第三件呢，我想从我个人身上来说，我耳朵聋了，我左耳聋了。 我左耳聋了，我有一段的忧虑，我有段的难过，我有段的抱怨啊，这是人的自然的反应。我觉得神，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怎么突然间还是在一个特会中让我耳朵聋的？而且很特别，那天特会是医治特会，很多人病得医治，我得病了。那我也不明白，我问神，那我神就总是把给保罗那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总给我。我今天我明白，神他要了我一部分的听力，他没有要我的全部，我还有右耳可以听得见，对不对？我就想到那个罗斯福讲那句话，罗斯福有一天钱包丢了，然后有一个朋友写信问他啊，你怎么样？他说感谢神啊，我虽然钱包丢了，但是他这个那个人只偷了我的钱包，没有伤害我。第二，他偷我的钱包，那里边的钱不是我的全部，只是我的一小部分而已。第三，是他偷我，不是我偷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他一定跟世界上的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那你想你今天你有三件感恩的事情吗？你可能有三个不顺利。第一，可能你的绿卡没通过，感谢主；可你考驾照没通过，感谢神；可能你的孩子考大学遇到了奖学金的问题，你没有钱供他念，感谢神。这些会使你生命成长的，会你生命长大的。有一天我看一个故事，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康熙，大家知道这个皇帝很出名的，很著名。哎，康熙当年接触基督教接触的最多的，他差点就没有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他是天子圣经告诉他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以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就没有信。但他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文章和诗歌。他有一天写一篇文章说，我感谢鳌拜因他使我强壮，我感谢那些所有背叛我的人，因他使我越来越强壮，我懂得怎么做一个好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怎么说，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 everything， 所有的事，好事要感谢主，不好的事更要感谢主。因为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说明神要通过这个环境让你成长让你成长，感谢主。所以首先我们看到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为什么说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因为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用一种感恩的心所以中国人不太愿意说谢谢这个词。我们现在信了主了，我们才愿意说谢谢。你们夫妻之间说谢谢多吗？而且夫妻了嘛，还用说谢谢吗？太客气了其实还是要说的对不起，对不起要说吗？说对不起不就自己就把领导权让出去了吗？那还是要说的所以有一个小朋友到 Costco 他 Costco 有很多常吃的东西嘛当他吃了一个一块小饼的时候，妈妈就说应该说什么？那应该说什么呢？孩子应该说谢谢，但他没有说，他说再给我来一块。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对不对？那么也有一个父亲在谢饭祷告说的非常好，主啊谢谢你给我家庭，给我儿女，谢谢你给我饭食。祷告完了他就开始抱怨说，这个菜今天没炒熟，太咸了，那这个饭呢硬，太硬了。然后儿子就听着说，那爸爸，那上帝听你前半部的祷告还是听你后半部的祷告呢？这弟兄姊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该怎么做呢？人抱怨的话语一定多过感恩的话。为什么神命令你要学习感恩？是因为你的抱怨多过感谢，多过感谢。所以呢，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大家都很熟了这段故事。耶稣进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耶稣行了一件神迹，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经常行神迹。他行神迹的时候都是对那些有需要的，有怜悯的，但那些对那些看热闹的他不行神迹。你们还记得吗？那些法利赛人，那犹太人对耶稣说，因为约翰福音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呢要什么要智慧那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中国要实惠中国人要实惠，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实惠管得黑猫白猫的，有钱就好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是实惠我们没有希腊人追求那么高，他们要智慧我们更没有这个我们更不相信犹太人所求的神迹。犹太人一定要耶稣神迹耶稣说在你们这没有神迹， 啊，因为你们要看神迹，没有。可那些有需要被怜悯的人，耶稣的神迹就临到他们，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十个麻风病人，在那个年代，麻风病是既可怕又可怜。那这批人要被隔离，就现在好像麻风病已经不多了，但中国在南部、西南、云南、贵州地还有一些麻风病村，他们被封闭的，人们一般不会跟他们接触的，因为麻风病得了以后，他的那个免疫功能会失去，然后他们浑身溃烂，他们就不能得到不能够自身不能够痊愈的，然后他们会传染的，所以他们要被隔离在血气之外的。麻风病有时候圣经也会形容麻风病像罪一样的会蔓延的啊，所以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这个麻风病人，他们被隔离以后，他们特别希望能够跟人接触。得麻风病的人会跟别人接触吗？是不可以的。就像一个罪人，当你要跟别人接触时，别人也会被传染成疾病的，对不对？罪也是会传染的，罪就像叫会发的。所以一想到麻风病，他不仅是他身体遇到了问题，他的心灵也遇到了问题，他的心灵是非常可怜的，他自己也可怜自己，没有出路的。他们看到耶稣从远处过来，他们十个人就远远的呼喊，他不敢靠近的，因为他不能靠近人，因为麻风病人就看到人来了就对他喊，我是麻风病，请你们让开啊！人就不能在他们跟这儿靠，所以他们就大声的喊，让耶稣听到，说耶稣啊，可怜我们吧。主耶稣来，他来是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来从来不为那些伟大的人来，他是为那些缺陷的、有疾病的。所以圣经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耶稣说有病人需要医生，我们罪人的需要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上礼拜讲教会，你来到教会，为什么教会这么多好人？你看到教会的人都不错，他们很好，在各行各业很成功，尤其在美国，你看总统也算是基督徒，他说他也去教会的，对不对？那些议员们也是基督徒，那些不管那些我们看那些很伟大的企业家，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啊。可是我们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是为这些被掳的、被压制的人而来的。他看到这些可怜的人，他就有神迹，会帮助他们、医治他们。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医生，对不对？你看这个琳达就相信这一点。琳达化疗经过多少期？8期化疗，越化疗越喜乐。有这样的人吗？这个就是那种叫什么 per death， 就是那种反合性。化疗本来是痛苦的，应该忧愁的，他怎么会喜乐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本来是痛苦的，他可以怎么成为人类的救主呢？那些耶稣说那些得到生命的叫失去生命，失去生命得到生命，这个就是反合性吧。台湾翻译成叫吊诡性。真特别是因为他灵里边喜乐，他灵里边喜乐超过了身体的痛苦。当他化疗的时候，他的夫妻关系完全的改变了，他才发现原来他的先生是那么爱他的，原来根本不太在意他，他在意他画的马，你知道吗？他老公是画马专家，他的马是会说话的，他的马，你看那马的眼睛会跟你对话的。他是这中国画马，我看比徐悲鸿画的好。徐悲鸿那个马其实很简单了，那个时候他因为他发明了什么透视啊，西方那些用于中国画，但现在看他那水平不是那么特别高，地位比较高。有的人地位高，水平不高；有人水平挺高，地位不那么高。这是历史的机遇，但他马真的画的好。他那时候不再在意他太太，结果一生病，我到欧洲，我发现这个先生这么爱太太，每一天都哭，每一天都愁啊，不知道怎么样。8次的化疗，琳达来教会讲见证说，我在化疗期间我是最喜乐的，因为我那时候才知道神跟我同在是什么样一种喜乐，就我与神通了，这个通了，非常的快乐。你看今天，来琳达起立一下，来让我们站，看大家给鼓个掌，给上帝鼓个掌，哈利路亚。而且这个公司呢，你看过去管得很严啊，现在也不太管了，让上帝管，越做越大啊，又租了一个4万尺的仓库，越做越大。感谢主，这个物流公司在现在是最不好的时候，但是它是逆流而上， 比其他的都好，这上帝的恩典。然后他有病又不上班了，在家里待着，就交给神了。说弟兄姊妹，你把的越近的越完越麻烦，像一个鸟，你捏死就捏死，就捏死了。你要把它交给大自然，它就自由的飞。那弟兄姊妹，要把我们的声音怎么说？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他是你的神，他必保守你。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我看到这几个病人，当他呼喊说，耶稣就医治了他们。耶稣说：“你们去。”耶稣没有说：“哎，你过来，我给你按手祷告，我医治你。”你怎么样医治？没有，耶稣没有说任何。耶稣说：“你们去吧。”用一个动词去，然后呢，让那个祭司查看你们的身体，因为能不能好要被祭司来评断。祭司当时是非常厉害的啊，他管这事儿，你知道吗？啊，好像当时医疗也不那么发达，祭司说好了就好了。因为你麻风病一好了，他的肉就像小孩子一样重新长出来的啊。当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是他们怎么洁净呢？他是往城市或者往耶路撒冷或者往某一个城市去找祭司的时候，他们在走的过程中就得了医治。你看到，这是所以我们的恩典呢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疾病啊被医治从神而来，明白？我们的工作被保守从神而来，我们的家庭啊有爱，有互相的理解，有上帝的同在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孩子儿女是从神而来。我们知道圣经中多少儿女是求来的，对不对？哈达不是求出个撒母耳来吗？啊，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先知啊。所以不看到说我们一切都是从神，甚至我们的生命的气息是从神而来。所以这一切是什么？弟兄姊妹，是 gift 礼物，有的是不该得的，有的是你不配得的，但是神给了你这些礼物。我就常常想到这 Thanksgiving， 就是对给我礼物的人一种感谢嘛，对不对？礼物，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的气息。你们一。是我们美好的家庭，是我们来到美国这一路的带领。更重要的一个礼物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明白？那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有首歌吗？叫什么？一件礼物。是那首歌怎么唱的？说这个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有一件礼物，对不对？这一件礼物你心外等候。对，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礼物是马槽的婴孩，是神舍了他的孩子来换取我们的新的生命，给我们永生的生命。那神舍了，上帝舍了他的儿子，他会痛吗？我想会痛。你可以把你任何东西给朋友，你可以把金钱给朋友，你甚至把你房子给朋友住，把你汽车给朋友开，送给他都 OK， 把你的儿子给他做他的儿子，你愿意吗？愿意是干儿子，义子。你不会说我就给你了，我不要了，不会的。那天我在一个营会听了一个见证，一个弟兄的儿子在车祸中失去了。那个弟兄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憋不住，就我就觉得就像突然像绝了口子的泉水哗就流下来，我当时就哭了。我当然很感动，我这个弟兄他的儿子失去他那种痛苦，他来依靠神，神带领他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但是我看到那个1米90多的大个子站在上面，他浑身在抖，他的眼泪像泉水哗就涌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天父他的心可能比这还要痛。那天我就说，主啊，我不配，我不配你的儿子为我死，我不配他的宝血为我流，我不配这样属天的恩典。因着我们不配，我们才感恩。如果你不感恩，就因为你觉得你配，你配得，你就不会感恩。你给老板做工，他给你开工资，你就这是我的劳动，我不需要感恩，我配得。可是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流了血，所以他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圣经说， 这个爱是胜过一切的爱，为一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这些病人是信的，他们信不信？他们信，他说主啊怜悯我，他们是信的。可是他们得不得到最美好的祝福呢？没有得到，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得到最美的祝福，他们只得到了身体的医治，只有一个得到了最美的祝福。所以人常常的忘恩啊，常常的忘记恩典。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对我有100项好处，有一件得罪了我，我立刻就翻脸。这是我们很多人，不仅是中国人，人都是如此，人人会尝到别人啊对不起的地方啊。前几天我看到这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啊，他帮助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从小他就帮助他上了中学，后来上了大学，上了大学这个年轻人就需要越来越多，他要苹果手机了啊，他要交女朋友了啊，他的费用就越来越高了，他就向那个演员提出了给我更高的生活费。这个演员就觉得不对了，你应该自己循循慢慢的自立，就不给他了。他就开始上网骂他，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这就是不会感恩的人，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刚才说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我们很多人受了洗了，受了洗了，我们得到了上帝恩典，很多我们就不来教会了，很多人受了洗了，教会就再见不到了。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很多人来到美国，现在因为宗教的逼迫，很多人来办宗教避难的身份，拿到了绿卡，人就不见了。那有的人说教会是不是被利用呢？被利用呢？我们心里怎么想呢？我说我们不能评断这个，我们只能交给神啊，交给神。但是有一点，有一个是很坏的例子，在纽约啊，当他拿到了绿卡，他就对牧师说，我根本就不信你们的耶稣，我就是为绿卡而来的。那这个就应该取消他的绿卡，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信耶稣拿到的绿卡，如果他说他不信了，他就在美国移民局做了伪证，这个就可以驱逐出境的，知道吗？但神也是怜悯了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首先学习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啊。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再看这段经文。那么那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10个人只有一个人把荣耀归给了上帝，这个比例跟今天是一样的。今天在美国的华人里边，信主的人不就1/10吗？差不多这个比例了，对不对？嗯。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的比例是多少？全世界有20多亿的基督徒，大概是人类人口的1/3。那我们中国人的比例，不管从台湾、大陆、美国，都超不过1/10，跟这个麻风病人的比例很像，一样一样的，对不对？你看只有一个，然后呢，这个人他不仅归荣耀给神，赞美上帝，他要匍匐的在耶稣的脚前，那个匍匐就是趴在耶稣的脚前亲吻耶稣的脚啊。原文说有一个解经说他亲吻耶稣的脚，然后他感谢他。这个人什么人？这一句话，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上帝的选民，他是被上帝的选民所看不起的，所遗弃的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上帝的选民很惭愧，我们做的不像上帝的儿女，我们甚至有时候连外邦人都不如。我们不如外邦人有公义啊，我们不如外邦人有怜悯呐、啊。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弱势群体被欺压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帮着强权来说话，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要记住我上个礼拜讲一句话，教会永远不要跟政权站在一起，即使在民主的国家，美国这种国家，你也不要跟政权站在一起，你是要监督他的，他政权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建造这个国家才对。只要这个政权跟上帝的意见不一样，甚至逼迫神的儿女，这个政权上帝早晚会换掉他的。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这撒玛利亚人他有感恩的心，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耶稣就说呀，耶稣这里怎么说？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哪里去了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在那段经文中我们了解到这十个麻风病人都是有信心的，他们都得医治了，对不对？所以你在医治的过程中没有信心怎么会得医治呢？比如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祷告，我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听啊？我想如果神都听了你所有的祷告，他就不是神了，对不对？因为你的祷告是你自我中心出发的，你的祷告有的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见证也是不见得是合神的心意的，我们是讲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见得是荣耀神的。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人开汽车说在前面走，一个树倒下了，他车过去把后面打死了，哈利路亚。那这怎么能合乎神的心意呢？对不对？这太自私了嘛，这个见证根本就不荣耀上帝嘛，对不对？你把自己砸死了荣耀神，哈利路亚，你上天堂了，人家还没得救呢，你知道吗？人家砸死个慕道友，刚刚要信主半道砸死了。你知道有一个船去当时去英国的一个船，就在泰坦尼克号发生水那个灾难的那一年，还有一个号叫什么号，什么玛丽号，我忘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船也翻了。当时在船上有大概差不多有170多个基督徒，年轻的救世军的孩子们，差不多英国去接受一个装备。结果那个船翻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些孩子都在救生艇的旁边和在救生圈的旁边，他们每人都有救生圈。结果他们170多人全死了。他们在水中都把救生圈给了别人，一个17岁女孩子就问旁边一个大叔说，弟兄你信耶稣吗？那时候我不信耶稣，他就把自己的救生圈推给他说，我已经得救了，把这救生圈给你吧，让你有机会去听福音信耶稣。后来统计的时候170个青年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活的，他们都葬身大海，每一个活人都会讲，我的命是那个孩子给我的，他让我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会不一样的，会被改变，会被改变，他会想到别人的需要，他会有怜悯的心，他会去帮助别人，他会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看到耶稣问了问题，说得救的治好的不是十个吗？因为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礼拜天早早来主的殿中，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回馈，上帝拯救了你的生命。哎呀，我们有时候一忙就忘了神了，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些事情，我们就夸大我们的苦难，夸大我们苦难，我们就开始抱怨上帝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觉得我的一生神常常不听我的祷告。那后来当我过了一段时日，我年纪走过一段时间，我回首看，还好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感谢主。因为我那个祷告是很短的一个历史阶段我看到的，对不对？我当年在苏联监狱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让我去美国，苏联政府就把我送回中国，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来到美国，我身体好得很，那时又年轻，我很快就读完一个学位，我可能我觉得我在我的专业里边就去工作就完了，这个世界就缺少一个张牧师。是因为那个苦难他把我送回中国，我经历更大的苦难，我来到美国一病了4年，我就从人的眼光来看，我的朋友们我永远追不上他们了。当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已经博士毕业了，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了。但是感谢神，我去了神学院。当我进神学院的时候，那些朋友已经在华尔街都已经发大财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给美国人这个看狗，我给他做 yard worker， 然后他们家有狗，我就喜欢狗，那狗就跟着我，老人家一看不错就让我牧养他的狗，所以我牧会之前先牧狗，你知道吗？这个狗五条大狗，臭的要死，老人家80多岁的老人两个怎么能收得过来，我就给那狗洗澡啊，刷牙呀，然后消毒啊，那个狗最后跟我好的不得了，我又不去，我又一功课一忙不去，老人家就给我打电话加工资，所以工资就不断的加，从8块钱加到15块啊，所以不断的给我加工资。我记得我有一天，我老个人给我开工资，我一个礼拜开一天工，开一次工资，我200多块钱，我那一个月能挣800多，够了我的生活费。我就数钱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特别有名的朋友，我就不说他名字了。给我打电话说，伯利你忙什么呢？我说我数钱呢，我这人很实在啊。他就说你数什么钱？我说今天老板给我开工资了。他说数完没有？我说快了，200多吧，也240多块钱差不多。数完了这个180交房费的，这是生活费的，这是什么？他说我今天挣了40万，我都没有数。我说你用不着数啊，你都在账号里呢，你这就是数字，你这钱看不见，我这看得真是清清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也会说，主啊，怎么会这样？他都不信你，你怎么让他发财呢？那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咱们都是你的儿女，你应该祝福咱们呢。让他一个礼拜200，让我一个礼拜40万，那你还当牧师吗？我一个礼拜有40万，我绝不当牧师了，你知道吗？我要理财去了，对不对？后来有一年我到。我们俩是有情节的，特别有意思。广场上我们俩在一起，级别一样，来到海外名气一样，突然间人家读了世界的最著名的大学的博士，我读了一个神学院的小硕士，还读不完，因为起跑线不一样，我有6年在深山和监狱里边，他这6年已经在美国读完了书，所以人的起跑线不一样。但是有一天我发现神是很爱我的。我有一天我去了这个多伦多去布道，我在多伦多那一天布道，好多中国新移民来到多伦多，那时候他们也找不到工作，到多伦多移民很多的难处，我们正好就在那时候搞布道会，哇，真的感谢主。那一天3天的布道会，1000多人信耶稣，我从来没有看过信耶稣到那个城，我们租一个韩国的大教堂，几千人的，一呼召人就呼的往前走，最后韩国教会说不行了，你们的时间超过了，你停了，不要再走了，你还有这样到耶稣面前还得停，你知道吗？哪有这种事情？那然后大会主席就跟我说，不是，停了，我们要交罚款的。我说多少钱能买一个灵魂？罚吧，又不罚我，你就是到前面来信耶稣。那天当我上了飞机回到美国，当飞机飞过纽约上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纽约美丽的城市，我的朋友就在那里，我突然想我一定给他打一个电话。我下了飞机那天我就流泪了，我那消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我 OK 我说 I'm OK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被圣灵充满，哇，他就好像懂了一点，他说哦，懂，我感谢神，他给我苦难，让我的生命可以祝福苦难中的人，像保罗所说的，神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为了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如果你一生都是温室里的花朵，你怎么能够安慰大外边的深山里的大松树呢？安慰不了的。所以弟兄姊妹，苦难与我们有益，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律例，让我们有感恩的心。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回来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们俩讨论问题，我问他多少钱可以买一个人的灵魂，他说买不来，多少钱都买不来。我说那我比你富有，在永恒中，你们你怎么看你的富有？怎么看你的富有？所以带有感恩的心回来是非常重要的，回到耶稣的面前，回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世界很多的事情在缠累我们，我们不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就有一个人回来了，当他们走去看祭司的路上就好了，当他们看了好了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再看祭司了，他就立刻回来来到耶稣的面前，伏伏在地把荣耀归给神，他并且起来跟随耶稣。你有永生之道， 我不跟踪你还跟踪谁呢？他回来了，你看那些人就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他没有回来啊。他们可能有一个说，哎呀，这个真好了吗？可能还得复发吧，我等一等再回去感恩。那这人一定复发，我告诉你啊。嗯，还有一个说，哎，这个这是凑巧了吧？有没有啊？我们有时候跟神求，神给你，哦，凑巧了，凑巧了。我们常常说，哎，这是一种巧合啊，还有巧合。还有想，哎，可能我已经快好了，那他一说正好就好了。那还有的说呢，哎呀，我还有忙，我赶紧去回去把我这好消息告诉我的太太，有时候告诉我女朋友，告诉我啊我的村子，我可以回到村子里去生活了。他们就唯独把耶稣忘记了。所以按照原文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起来啊，跟我走吧，你的信心救了你的时候，这个起来就是振作起来。你不仅你的身体得了医治，你的所有的都得了医治。第一个，身体得医治，健康了；第二个，心理得医治，站起来了，积极做人；第三个啊，精神得以医治，跟随耶稣做了主的门徒；第四个，我们关系得了医治，我们恢复了与社区的关系，恢复了与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懂得感恩是一个全然的医治，是一个全然的幸福，是一个全然的感恩。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是一幅很著名的画啊，这个回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愿意做哪一个人呢？你愿意做这个回来的人呢，还是愿那些去迎接幸福生活的人呢？这个人他是真的，他不仅信了，他在信的里边他得到了建造。我们很多人信了，生命没有被建造，我们的信仰总是停留在脑海里边。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停在脑子的层面，是在理性的层面，我们进不到心里面去。我们的信仰从脑子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的心向主完全的敞开，让主在我们心里边掌权，让我们的心每天跟主亲近。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个人，哎，他得到医治了，感谢主，他就回来向神献上赞美。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感恩，我们要常常的谢恩。所以圣经告诉说要常常的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弟兄姊妹，喜乐，请问你喜乐吗？啊，我们常常的不喜乐呀，因为又谁得罪我了？因为这个世界常常会夺走你的喜乐，你都不小心这喜乐就没有了。有一人说一句话你不喜欢，你的喜乐一天就没有了，然后你老想那一句话，那句话就总在你的里边，对不对？那有人祝福你一句话你就忘了，你一定要把祝福的话常放在脑海里边。别人说你的、批评你的，或者是误解你的，或者背后论断你的，都不要在意，因为神知道啊，神知道。因为我们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的，所以你要了解。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也是，出来开车路上一个人不小心的就摁我一个喇叭，凭什么？发现我没什么错的，为什么要按我喇叭呢？你知道吗？我就一天就不高兴，我就想我得超过他去，对不对？我也摁他一个喇叭，会吧？当然不会嘛，那可是心里面真的就不舒服，就吃亏了。我有在开车，有一个人，我从那个我那个车是有可以走那个 car plan 的，一个人也可以走的。我那是不用汽油的车，是那个氢气的车，是节能车。我想从那儿出来，这个外边人他就不让我出来，我快他就快，我慢就慢，气得我一下就过了一个出口。本来我从丹麦坝那个出口出来，我跑到那哪儿去了？跑到那个努加拉斯才出来。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出不来，我就得加速嘛，我就叫我的车加速非常快，因为它不是汽油的，我一加速就从那前面出去了。他最让我他就伸了个中指，我说上帝祝福你，不管他听见听不见，神听见了，你们。 那如果我要追上去会怎么样？这个高速公路两个车出了问题，我的日本车撞不过的美国车，你知道吗？还有一个，那别的车也会遭殃的。人有的时候要学习感恩，感谢神，他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人，他们需要福音。那么叫一个小弟兄不就是吗？在高速公路上噔噔噔，那个人就梆梆开了三枪。那感谢主，他的枪没有打到的，打到他那个车中间两个中间的那个铁那个柱上边，那子弹就镶在那里边。警察来了，拿钳子都掐不出来子弹，你知道吗？来了就来教会受洗了，感谢主，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因为神会追悼他的，对不对？神是公义的神吗？那好多年前我在丹麦坝也是，后边一个人哎呀按我喇叭，我就很不高兴。我一看这个，我这车开得很正常，我也没有超速，我也没有哎，看他嫌我慢，你知道吗？他希望我快点，快点我就超速了。那我一看我已经超速五个迈了，他还嫌我慢，我就降低到正常的速度40迈，因为这条路要求就是40迈。他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我就不动，你撞我就是你后边的问题，对不对？我也不怕，我就那么开，开到家门口 Sugar Land， 我 Sugar Pen， 我就往左一拐，他从后边就超速过去，速度极快，而带着愤怒按着喇叭，那喇叭急刹就过去了。哎呀，我生气死了，我就什么人呢？这是刚刚从祷告会回来，喜乐都没了，你知道吗？哎，感谢主，一个警车就追上去了，我说 Hallelujah Praise Lord， 感谢主，神是公义的，你们。那你那么张扬，那么大喇叭，警察还不来？警察最早都被你惊醒了，我告诉你。这弟兄姊妹要操练感恩，凡事先，这个操练叫常常的感恩。因为格林诺后书第九章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神，所以当我们说感谢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遇到顺境，我们感谢神很容易，可是我们逆境感谢神容易吗？就不容易了。对，感谢神。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故事，说这个在纳粹的集中营有一群的基督徒，他们想祷告读经都不可能的。然后那个纳粹集中营的跳的非常的多，有一个姐妹非常的洁癖的一个姐妹在里边就被跳的咬的，她就狠，她老祷告主啊，把她跳的挪走，主啊，她那越祷告跳的就越多，主也不听她的祷告。后来她发现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跳的多，那些纳粹人就不进他的监狱，他们就可以安静的查经。因为他进了就染一声跳了，他从来不进来，所以他们就有一段时间与神亲近的时间。所以圣经怎么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在感恩季节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过去的一年走过的每一天每一步都是在恩典之中。因为你今天你感谢神，不管你感谢神，感谢神你给我绿卡，感谢神你让我绿卡没有通过，感谢你给我驾照，感谢神让我驾照还没有通过。我考驾照考三次啊，我在中国就会开车，考越在中国会开车的考试越难，我告诉你。因为你的老习惯太多，人一看就是那老习惯不对。感谢神。所以今天不管你在美国遇到什么，当你有个感恩的心，你会发现神给你的是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自己的所求所想非常的有限，但是神想的比你更远，明白？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看的道路比儿女还远，因为我们经历了，我们不希望他们重复我们的弯路。今天早上我就跟师母说，哎呀，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卡扎菲啊，谁传给我的我也就不知道，卡扎菲在美国存款有360多亿美金，在英国存款有80多亿英镑，在意大利存款有50多亿欧元，后来都被美国给通过一个法律就给没收了，就把这钱叫什么冻结了，就归给了叙利亚，给他们国家了，这个独裁者。然后他们说伊朗的那个总统叫什么，叫梅什么，对，伊朗的总统存的比他还多，有1000亿。那中国的领袖存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对师母说，感谢神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国家领袖只拿1块钱一年工资，然后他还得报税，他的税还得被人家监督着他报多少，他自己挣的也得报税。感谢神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一代一代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干净的国家里边，让他们不被污染。我想我当年去广场的目的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不要像我们这一代吃那么多的苦，受那么多不该有的教育。感谢神让我们的儿女在教会里长大，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永远存在的，神的话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感谢神让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长大，教会就是神的儿女的家。我们在一个移民，我们的移民的人多么希望建立一个家呀，我们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家。我刚来到普林斯顿的时候，那美国那时候我单身一到周末不知道去哪里，如果教会没有活动我们很惨的，你知道吗？一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哪儿都去不了，我们就躲在耳趴门里边，几个人在那一起就吃火锅啦，包饺子啦，然后唱歌啦，一唱就是我在家的东北松花江上，一唱就泪水直流啊，爹娘啊爹娘啊，何时能回去回到我的家乡。后来我们来到教会，牧师告诉我，教会就是你的家，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你，慢慢我们真的是觉得他们的爱超过了我们亲人的爱。我有病时候在美国，在我身上花时间最多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的父母来不了美国，他们只能在国内哭，我还不能告诉他我病的实情，我一病实情我还没等完我父母就完了，对不对？那我弟兄姊妹，我的天门的战友们朋友们都来到美国，都在忙自己的学位，忙自己的读书，忙谈恋爱，忙成家，忙搬家，根本就没有时间关心你。每一天教会都有人到医院来看我，他们给我送一束花，给我带馄饨带饺子，因为我肾还衰竭都不能吃盐，所以我所有的食物都不能放盐。你一个饺子和馄饨没有盐要把它做成美味，那得用多少的爱心把它做成美味。我那时候我整个人被翻转，我发现这世界我那么多哥们儿，没人来看我，这些我都不认识，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的那些弟兄姊妹还有美国人，他们为什么来爱我呢？是因为他们把我当作家里的一员，当作他们的弟兄和姐妹。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弟兄姊妹常常的去探访你，关心你，请你吃饭。我们要搞幸福小组，下礼拜五我们要让你们请你们最好的朋友，就像我当年刚来美国还没有立稳脚跟就不知道怎么办彷徨无助的时候的人来到教会，让他们这时候能认识神的爱，认识这么多爱他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生活不那么孤独，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在美国能认识这位神，让他们能够得地为业，建立家室，儿女家族兴旺起来，在上帝的爱里边。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没有神的爱我们怎么可以领受那么多弟兄姊妹的爱呢？没有神的爱我们怎么能活出爱，把我们从神来领受的爱去分给那些需要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呢？因为神的爱，明白？因为这个爱，我们的天父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他的爱永远都不改变。说啊，这是天父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你创造一切，你说这是好的，当你造了我们，你说是甚好的。主啊，你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让我们灵里面可以来赞美你，可以认识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是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国土，主啊，也把我们带到你的教会，主啊，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是神的国度的儿女的家。主啊，让我们在家里边彼此相爱，一同来兴旺福音，建造我们的生命。亲爱的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这感恩的季节，将你的恩典慈爱临到我们每一位，缺乏的请你来补足我们，软弱的请你来刚强我们，主啊，我们失败的请你来振作我们，主啊，我们在基督里边没有任何的惧怕，让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阿爸父面前，我们亲爱的阿爸父，你必祝福我们。 是吧？在你的儿子的身上，用你的儿子的宝血换取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基督里面做上帝的儿女，同享上帝同在的平安与喜乐。哈利路亚！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还有我们镜头前面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愿意在这感恩的季节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一生一世蒙他的祝福，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有一位弟兄，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感谢主。后边还有一位弟兄，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圣经说还有一位姐妹，在基督里边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没有？今天在感恩节，哈利路亚，那一位弟兄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哇，今天都是弟兄在信主。还有没有弟兄？当一个弟兄信主了，就说明把这个家的主权交给了上帝，你的家就开始从你像亚伯拉罕一样、以撒、雅各一样，一代代的蒙上帝的同在和祝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接受你做救主的弟兄姊妹交给你，这是你的孩子，你所爱的，你把他们带到美国，今天带到我们中间，都是你圣灵的引导。求你在他们生命中掌权，除掉他们一切的疑惑，除掉他们一切的重担，除掉他们一切罪的缠累，在肉里边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们可以宣告说，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在外边的活着的，我们在基督里边活着的，我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边活着。谢谢亲爱的主，祝福他们，也祝我们视频前面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的上帝的儿女，让一生一世蒙你的慈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